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失婚妇女俏嗨嗨，我是美乐妮，没了你我俏嗨嗨。Hello， 大家，我回来了。好，自己一个人自嗨。然后来宾在后面开始笑。好哦，我还是要做个开场。一个男人呢，我是说正常那种男人哦，对家庭的影响能多深远呢？女儿长大以后交的男朋友，甚至是结婚的老公，会不会有爸爸的影子呢？如果这个一家之主的爸爸过世了，对一个家庭又会产生多大的变化呢？大家喜欢的故事工厂要带来新剧了哟，这个新剧是大家一定都有听过同名的电视剧，叫做妈别闹了。那我们今天欢迎这出剧的编导燕玲，然后还有饰演小女儿的演员邵杰来到现场，欢迎
大家好。
来，美乐你，
我要配合，对，我要配合美乐你的嗨，
对，燕玲你也要嗨一点呐、
啊，嗨，
你要说大家好，
他刚咳了半小时，我们很困扰，我们不要再让他太嗨了，对，
欢迎欢迎，
新年快乐，
对，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对，你看我回来了，今天还带两个这么嗨的人来，
对，由我来负责黄燕玲的部分，
谢谢大家。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麻烦你了。好哦，那我相信应该大家没有看过，应该至少很多人都有听过这出剧，就是《妈你别闹了》，因为它是在是不是前年在 Netflix 上面很有名的，就是由我们的 Billy 姐演的一出电视剧。
是，
好，那我就先问第一个问题好了，就是为什么燕玲想要改编这出剧，把它变成舞台剧啊？
这真的就是缘分、哦、因为当时其实我
跟爱情一样，
跟爱情一样挡不住
掉呢，
天时地利人和。嗯，而且当时我当时有看这个 Netflix 的影集、嗯、然后当时印象非常深刻。嗯，当时看的时候其实自己当时完全没想到之后可能会有改编、嗯、但看的时候光是里面去它的美术，它的一些节奏、嗯、它的一些场景的设计，它里面一些虚实交换的一些魔幻的一个呈现、嗯、我当时其实就想说这其实很适合剧场演出、哦、很直接就觉得这其实很像是个剧场会有的一个效果、嗯、然后去年刚好是影集的制作人周全全哥、嗯、他就跟我们剧团有联络说有没有可能合作把这个作品改编成舞台剧、嗯、我想哇那太完美了，因为本来其实就曾有动过这个想法、哦、那后面就自然而然的就水到渠成了，
真的耶，就是命运耶、嗯、
是命运，
命运找上你、啊、那我们还是跟听众朋友们简介一下这个故事好了，因为有可能还是大家没有看过、
okay.
那可能有些人看过，那有些人没看过，反正简而言之呢，就是这个家庭里面的组成是爸爸妈妈跟两个女儿，然后某一天爸爸就挂掉了，然后呢，对，然后妈妈她就要开始寻找她的新的爱情，就是她不能因为老公死了她人生也死了、嗯、然后母女之间也是有一些拉扯，然后两个女儿她们也有各自的一些在感情上面的故事。
是。
对，故事，所以这整个剧它就是由这样子四个，主要是四个人的人生故事去交织而成的、嗯、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因为事前我先问一下燕玲的背景。嗯，因为像上次那个倒数婚姻的志凯来的时候嘛，志凯就是因为他在编倒数婚姻的时候，他自己有很多婚姻里面的，
就是婚姻出问题啊。
对对对、
就是、对啊对啊，
我没有说哦。
对啊，
所以他就是里面有很多很深刻的对话、
就是、true story，
对对，就是他跟他老婆之间发生的，就是他把那些哇写的可歌可泣，大家都看得好感动，因为感同身受，因为编导本身就是这样。但是你身为一个单身男子、嗯、你要怎么样改编这出剧，因为你
他就是因为单身啊。
所以很多想象，
对啊。
所以你看，你又要有小女儿的心情，又要有大女儿的心情，又要有妈妈的心情，又要有这个挂掉的老公的心情、嗯、你要怎么去，你当初在编这个时候你有觉得哇好棒哦，就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吗？还是说你有去参考身边的人事物，然后把他们的东西加进去？
写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每天就是满身大汗，就是冷汗直流，想说天哪，我真的有办法写这些人吗？我真的理解这些人在干嘛吗？
以上皆为不负责任之言论这一种。
非常害怕。 但其实我觉得几个啦，一个是其实我自己其实有个笔记本，就是常会偷记录很多我听到身边人讲过的话，有些很多 我无法理解但我觉得很神奇的话，我就把它记在
里面。我知道
小本本的部分，
你就是会潜那个潜藏在咖啡厅，
他真的就是哦，
然后专门听隔壁的人聊天那种人。
怪北北，
其实里面很多不管是妈妈的或者姐妹的都是我过去就是很多的疑惑，就是我记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是讲一个心情状态。所以其实这个剧本其实很多是我过去累积很多对于女人的疑惑，对于女人，对于家庭，对于姐妹，我真的看不懂，
怎么越觉得这有点不太对劲。对于女人的疑惑，
我觉得就是姐妹妈母女之间真的有这么纠结吗？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有啦，在那边崩溃，有啦。
就是我就是很多，我其实这个剧本很多都是我先把里面我曾经看过的东西整理在这里面，就每个就是姐妹们阿姨们全部都说有，都是这样子的 It's true story。
哎，等一下，那你这样会不会就是很了解女人呐、啊？还是你就是写完以后就觉得天哪，你们真是狗了，你们才是女人们，别闹了。
我觉得真的过程中是充满惊喜啊，充满经验，就是原来是这样子的，原来真的是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包括像是里面有些我曾经听过就女生讲说你们男生都不知道，其实男生在看我女生的大腿或胸部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全部清清楚楚。
我们当然知道啊，
我都想说
怎么可能，我们不是瞎子。
我们都就会想说怎么可能，我们就是这种几秒钟的偷偷的怎么可能，但原来是清清楚楚的，虽
然
那个感应器是敏感度是远超过我的想象，
而且这种东西是我们从小就感受得到的耶。
是，
你看我们女生多可怜，对不对？
你是不是走了一个音效？你是不是走了一个音效？没有吗？oh, OK，
我都自带音效。
好的。
那我对这个剧本，其实一开始改编的时候，我最抓到我的，因为我们这次改编的其实不只是影集，还有包括他原著的书，
okay，
陈明老师的关于我妈的异国婚姻。这其实改编影集还有书，其实是两个结合在一起，不单只是影集。
是，
那影集和书里面其实都有一句话，我当时看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甚至我翻书的时候，我翻的第一页就是那句话。
是什么？
明明老师讲说他在爸爸过世那天，他觉得很神奇，他觉得爸爸像是有预知一样，就爸爸过世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对母女三人都各自讲了一些当时听起来很怪，但其实后来想想像是在交代后事的话。然后爸爸过世那天好像把很多东西都整理好了，然后那天晚上爸爸就心肌梗塞，然后就走了。心肌梗塞基本上在那之前是没有预兆的，
对，
所以理论上他不该有任何预期，但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像是有预知般先准备好了这一切，然后事情发生。然后这句话是在书里面还在影集里面都有，对角色来讲就是他就是一个谜，是一个神秘的一个时刻。那我当时对这个是非常有感觉这样子，然后那我就开始想象有没有可能，如果当时幻想的 what if，如果爸爸真的预知到了呢？如果爸爸真的伤号，他知道了他将会发生的事情，那他会怎么去面对他的最后一天？他会怎么去安排他的最后一天？那他如果他知道他即将要离开，他对母女这三个他最爱的女人，他会说什么？会做什么？会有没有试图最后改变些什么？这其实这个故事我一开始第一个的想象，所以我就开始幻想，
其实是从爸爸为出发点的，
其实我已经从爸爸出发 来幻想。所以当时最早跟陈明老师提的时候，我写的最早一个企划，整个剧本的改编最核心的 idea 是想说，就有一天就爸爸突然看起来是个平凡一天，爸爸突然被召唤到了五年后的未来，然后发现五年后他已经过世了，然后这个家庭分崩离析，他本来精心打造一个完美的一个家庭，居然在五年后陷入一片混乱，妈妈开始疯狂的想把自己嫁出去，在自家刚过世之后
开始滑交友软体，
开始滑交友软体，开始疯狂跟不同男人见面，然后就是宣布说我一定要把自己再次嫁出去，然后大女儿沉迷在小说创作来逃避现实，然后小女儿明明看过去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就现在跟渣男缠在一起，然后走过去
分不掉，
然后人生一片混乱，然后这三个女人居然都把她们当下人生的困境怪在爸爸身上，都是你、都是你当时太冲
动，突然的离开，
怪你，你太完美、当然最重要的是怪你的突然离开。
OK，
所以那爸爸如果他现在面对这一切之后，当他再次穿越到回去那个当下，他发现原来今天就是我要走的那一天，他会做哪些改变，说哪些的话，做哪些的事情。这其实故事最核心的概念、然后也是这个切入点中，爸爸这个看似有点奇幻 的一个 轻奇幻的一个穿越回去的，
对，是穿越的爸爸哦。那这个真的是跟电视剧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哎。
然后后来陈明老师讲说，就是这个角度让他打动了他，他发现哎，这是一个在原来的故事之外，原来好像可以再切入的一个视角，从爸爸的视角来看这五年这三个女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然后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陈明老师在这改编之前，他其实推掉了很多次改编的邀请。就影集完之后，他觉得这故事已经讲完了，
对啊，
已经完成了。
对，因为他其实蛮完整的，而且他又是用一个电视剧的呈现，那么多集在讲一个很完整的故事。那把它改编成舞台剧的话，其实舞台剧就是两个多小时吧。
对
对，这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你要去讲这么多人物，
是
因为可能像之前《道士婚姻》就主要就两个人，
对，
但主角就是男女主角，然后但是这次等于是有四个主角。然后还有其他身边的一些人，然后就觉得哇，那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要怎么样把这个故事讲的让大家浅显易懂，然后又可以知道每一个人的鲜明的那些个性，
是
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
这个真的超级难的，不是我在讲，
所以要去剧场看呐、啊。
但等于说都找到爸爸的这个视角啦，所以让明明老师觉得哎，好像对这个故事有新的可能，所以他就放心，就 OK 可以改编。
哦，
我们原本以为。明明老他就是看看他应该都会答应，后来才发现原来没有，原来其实危机重重、其实真的是这个角度让他觉得好像这个故事还有其他新的生命性的面向可以去发展
啊，很棒耶，很特别的一个角度。因为那时候我看你们稍微排练的那个片段也发现哎，男主角的角色好吃重哦、
啊、是爸爸，
就是跟那个电视剧真的是差很多、
嗯、
电视剧就是只是出来一下，然后他有一些回忆的片段哦，结果这样听起来感觉是爸爸为中心，
他等于是贯穿中间，其实还是这三个女人，老实讲、
oh, okay.
其实还是三个女人故事、
然后主要还是在妈妈身上，
妈妈身上，
对不对？因为妈妈最闹的，
对，妈妈很闹，
但等于是爸爸这个东西串在中间，把三个女人的再次串在一起，然后带着他们一起重新去面对现在这五年后他们重新人生的开始。
哦、OK OK， 这真的耶。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因为这个故事跟我家的组成很像，就是我家就是我是妹妹，然后我一个姐姐，然后我妈，然后我爸这样。然后呢、从小我们都说我爸是住在女生宿舍、然后我就会想说哎、对啊，就是爸爸这个角色在我们整个家庭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就是家里面唯一的一个男性。然后我们会从这个男性身上，就是他跟我妈是另外一回事嘛，但是我对啊，那我们不想要太深入的去了解他们干嘛，但是我就会觉得我们两个女儿从小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个男性的角色就是爸爸的角色、就是他怎么样对待我们，他怎么样对待老婆，他怎么样对待他的朋友或者是身边的亲戚家人什么，其实都是会影响我们长大然后去看待别的男生，或者是我们的感情，或者是我可能我后来的婚姻，我其实都会有时候会把爸爸的角色放在里面。那因为今天刚好是饰演小女儿的少杰来到我现场，那我听说你在就是你在练习，这叫什么练习？你们要排演？
排练
是什么、啊？开工第一天，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对对对，排练的时候，你其实对于这个角色，你有去。帮这个小女儿的角色做很多的一些自我探索，对不对、因为我们先简介一下，小女儿她就是跟一个渣男在一起，然后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跟她分开、对，因为其实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心想说靠腰，我身边有姐妹就是这样啊，就是你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这个男人这么烂又出轨，然后人品又差，然后你为什么你明明知道他对你不好，明明知道你们两个没有未来，那为什么你就是不肯跟他分开，你已经跟他提分手提了800遍了，然后最后你还是要跟他复合，就是哦，你知道
就旁边的人已经爆炸很多轮了，
对，
他自己却 OK 这样，
对对对。然后其实你是不是有在帮这个角色做一些自我剖析的时候发现其实是跟爸爸是有一些关联的。我先问一下，你本人是这种人吗？你有跟渣男交往吗？
好像没有欸，
没有，
没有，
是是，
对、
oh, OKOK、okay, okay, 还好，还是说我不觉得他渣，
我不觉得他，对，我刚才在想说我可能不觉得他渣
我不觉得他渣，
原来你没有发现，
然后你姐妹要气死了，
对可是我非常有感，就是关于就是身边的人都已经爆炸一轮、可是本当事人可能就是没有发现，或者是反而就是很冷静这种。因为就是我听，就是我朋友说，她男朋友跟她说她要出门了。男生跟女生说 说他要出国、嗯、然后要一段时间才会回来啊，对对对，但是就是那种五六天的旅行、嗯、然后女生就想说哈，那我去帮他整理一下他的房间好了，
结果捉奸在床，
对，这种就是那种很你觉得已经 typical 到不行了、嗯、可是他这样反复很多次，女生还是跟他交往了可能约莫有五六年、嗯、这么久，像我们这种比较强势，我们自己把你拉进来像我这样子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他们就是 OK， 所以我就觉得感情就真的完全没有对错，或者是应该不能说没有对错，可是对当下来说 他的互相的需求可能就在某个没办法衡量的，我不知道可能没办法衡量的水平，
OK，
对，没有衡量天平上面。
那你感觉起来，你本人的个性跟你饰演这角色的个性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
我其实觉得差异蛮大，对对，但有一个雷同是
我。因为你刚刚竟然把我拉进来，我想说，是吗？是吗？那你一定受不了这种女生啊！
我
超级
受不了的。
嗯、
对，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完全是可以把我跟这个角色 hook 在一起的连接点是，它、嗯、里面有一句台词说到说，跟这个男生交往的时候，我会有一种照顾受伤流浪狗狗的成就感。
那你就去照顾流浪狗就好啦，
没有办法，是不一样的，不好意思哦，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Okay.
对，可是我的感觉是说，可能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比如说妹妹可能一直都是被照顾，嗯，所以她在照顾别人的时候得到了成就感，可是她在很多地方是没有成就感的。Oh. 她可能一直被妈妈骂，你很废、嗯，你很没出息。而这台词里面是真的有一直说，嗯、妈妈会一直说女人没出息。嗯，然后爸爸可能这段当然没有被演出来，但是 我觉得我自己想象这样的家庭，可能爸爸也都会说没关系、啊，妹妹就这样子就好
啊、哦。对，他就是小女儿嘛，
对，
他
就这样就好，他只要不出大事就好、嗯。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很废的人。嗯，然后他也没有戏里面真的设定他没有做什么工作，他就在打工。
嗯，我记得剧里面他好像是在顶呱呱，对，我最爱吃的顶呱呱。
所以从这个推断，算没有其他更细节的人物小传或什么、嗯，不过从这个推断，他可能真的也没有取得更多的专业的什么什么、嗯。对，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反而觉得他有成就感，他被依赖了。嗯、男生出什么问题没关系，我帮你解决、嗯。然后几次下来，他还真的解决了，解决男生的债务，解决男生的什么。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滚动，他觉得哎、欸，我有找到某种成就感、嗯、所以身边能再怎么说干，你还真的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哦、嗯、你还真的帮他付，可是他觉得其实我 OK 啊、嗯哼嗯哼，对，所以我觉得关系上面的那个难分难解好像是这个东西，
就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情我愿，
对，
然后别人看不下去啊、嗯哦，我看不下去啦，
对，
我每次看到这种我都看不下去，我都会觉得你就是要找一个对你好的人。你知道因为像我之前婚姻大概七年嘛，然后因为我在婚姻里面我就是越来越觉得前夫是一个很废的存在，非常非常废，因为他会觉得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上班赚钱，那个他有做好，但是其他生活上面、小孩上面、对于老婆的情感上面或者是性事上面都是零贡献啊，然后就觉得你这人超废。那我就会回想到就是那在我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嗯、我的爸爸就是全部事情都是他做哦，他要上班赚钱，然后当然他没有小孩，是因为我妈妈也是职业妇女、嗯、就是他们两个人都上班，但是我爸是回家会做家事会煮饭的人哦，每天的饭都是我爸煮的，煮给全家吃哦，
就是戏里面的爸爸、欸、
对像、欸、
对，就是那种爸爸，然后就是我还记得小时候，反正因为我妈比较凶，所以很多事情有时候我要出去玩会干嘛要给他们拿钱或什么都会跟我爸讲然后我爸就是什么都好好先生就好这样，然后我爸会再去跟我妈说，就是我爸一直是这样一个，我刚本来想要用温暖这两个字，但是后来又发现他有时候也是会凶，就是老还呆、嗯、但是我就会觉得一个家里面的爸爸或者一个丈夫你就是必须要承担这么多的东西啊，那但是为什么我的婚姻里面我的先生还有我小孩的爸爸他没有办法这样做，就是身为一个女生你毕竟你会把你从小接受到的角色跟你现在面临到的这个东西你会拿来做一些比较，所以我那时候我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觉得我干嘛要跟这么废的人在一起，跟我脑海里面原来想象的东西是差距非常大的、嗯、所以那可能也是我其中一小个有影响到我想要离婚的原因，当然不是主因但是也是一个小原因，嗯哼，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所以真的是不是我的家庭里面的那个爸爸组成跟你们剧里面真的是很
像、欸、
那我问你一个回到你的角色上面的问题哦，是就是像你自己本身好了，你会觉得像爸爸这个角色对你自己的影响会影响到你成长以来的择偶条件的筛选，或者是你的对象你会不会觉得要跟爸爸很像啊等等等等，
完全会耶。
你会是不是？
我会，因为我爸是很温和的人、嗯、就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听过他大声那种大声怒吼、嗯、拍桌那种，可能低于五次。嗯，然后那五次也都是那种可能他被逼急的，或者是很严重的、嗯、比如说跟别人有什么样冲突、嗯、印象中可能真的低于五次就是、嗯、然后所以我如果在生活中看到别人这样，我特别是男性、嗯、真理男性这样，我会很反感。嗯
嗯，哦，因为有一派的人就会说，女生长大的时候她会挑一个跟爸爸很像的对象，然后有一派就会说要他们会挑一个跟爸爸相反的对象。
对，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的男朋友是交往十几年，嗯，对，然后所以但我不知道别人对他的感觉是不会，我觉得他很凶猛，
床上吗？
这很难被观看到，就我不知道别人会觉得说
关心这个，
他很凶，或者是还是会觉得他个性很刚烈，还是、嗯、因为可是我会觉得我没办法跟那种就是会那种突然暴怒或者是突然
情绪管理有问题的人在一起，但是有些人就很享受马景涛 style 的爱情。
对，我不太行。对，不要咬我的肩膀，不要碰我的肩膀。哦，
所以其实还是跟父亲有一点，
我觉得有。对，嗯，
那大姐的这个角色呢，就是爸爸对大姐的角色的影响是在什么地方？
我先回答好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姐在戏里面我们就会说，你自己写言情小说你怎么都不谈恋爱啊，所以我刚刚才会说黄燕玲就是那个他，虽然你问他说他明明就是这样子的男生为什么可以写，我说那就是因为他就是单身，所以他可以去揣摩各式各样的。对，
所以就是他，你就可以幻想很多的情节把它放进去。
嗯，对，硬是帮他回答。
可是没错，就人百百种啊，就真的是什么样子的人其实都有。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真实人生的人比剧里面的人夸张，
我一直都这样觉得。
写不赢，
所以每次看戏
写不赢，
真的写不赢。因为每次看戏，有时候大家看完舞台剧，然后或者是因为我自己演舞台剧，所以有些有时候我自己演完戏，然后做捷运，然后就听到观众讨论说，因为戴着口罩嘛，然后观众讨论刚才我自己演完那一出，然后大家说，刚那剧情会不会有点太扯？我都心里想说。更扯，
真实人生才扯嘞！
你要不要听一下你旁边的这些人讲的话，其实更扯之类的，这样。我觉得大姐的状况是，就是虽然没办法帮她代言，但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是，觉得在戏中大姐的性格应该是有点像爸爸，就她太害怕不完美了，嗯哼，所以她的恋情也是只要有一点不完美，我就不敢再碰了。
OK，
因为我自己有认识这样子的人，就是可能谈过恋爱，嗯哼，或者。那个恋爱
有一个很高的标准，
对，嗯、可不只是对别人哦，是对自己也是。嗯、所以像爸爸妈妈这样子的感情、嗯，他是觉得不可能再有，所以他对妈妈其实有讲过一样的话、哦，没有人会像爸爸这样子爱你。
OK，
所以他对妈妈会觉得说，你现在类似这种像这种约差这种
约炮、
啊、，OK， 这种交友网站式的，怎么可能？
怎么会有人爱你？
不可能的，
他们只是要你的钱而已。
对，而且比人家小那么多，
身体
对之类的话，他就会这样觉得，他觉得说。只有爸爸妈妈、白雪公主、白马王子这种类型的才是对的。我觉得他对自己也有这样的要求。嗯嗯
嗯啊，听起来男人好重要。
我觉得家庭形象超级重要的，
真的。
但也有人是完全脱离的、啊，就是原生家庭跟他的断开的那个程度也蛮高的。
哦，对对对，
我觉得啦。
对啊，每次我其实我在写那个访纲的时候，我就是想说，哇塞，爸爸这个角色真的是对一个家庭好重要哦。嗯，因为我就觉得。又要讲到我身上我就觉得就是我女儿长大会不会也说不定也会觉得她爸爸废
那你会在她面前说吗
我不会啊我尽量捏着自己的大腿不讲啊、但是可是因为离婚以后我就会觉得说那是他们两个人自己的亲子关系就是前夫他想要他想要跟女儿有怎么样的关系那是他自己要去经营的那就不关我的事但是就我看起来就是跟我们的母女关系的经营方式是非常不同的而且那个紧密度跟投入度其实差很多但是因为已经离婚了我就会觉得那就是他们的事但是我就觉得哎呀 就是像我在我家里面跟我爸爸的感情连接其实很深，但我就觉得哇，那这样以后我女儿跟她爸爸的感情连接似乎不会是这种程度。嗯，但人各有命啦，
没错，
富贵在天啦，就这样、啊、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对啊，
因为刚刚燕宁有讲到一个、嗯、有一个我也很有共感的关于这个、嗯、这个戏的，就是母女关系、嗯、因为我自己也是姐姐，我自己是妹妹，然后家里也是姐姐妈妈、嗯
就是、那就跟我一样啊。
对啊，然后就是会觉得说、
欸、这次演员都要找这样子，是不是
太像了。
大女儿是不是也是家里有个妹妹？
戏里面的姐姐就杨静，她是妹妹、嗯、所以她就是要一直揣摩大姐的感觉。然后我们家是、哦、我是妹妹，然后我、嗯、所以我会也很有感，就是我姐姐对我说什么时候，我会觉得说嗯，是也像我妈跟我讲话一样。哦，对，然后戏、okay、里面杨静对我讲话，戏里面的姐姐、嗯、姐妹关系，我也会觉得说她就像两个妈妈对我一样。哦，对，
okay,
所以我就也很有感
okay, okay.
关于母女关系的某种紧密、某种紧张、某种就是、嗯、啊就这样，可是在母女里面又会变得更扭捏跟复杂。
对，我觉得母女关系是这一出剧里面也是一个要很深刻描述的剧情嘛，因为感觉起来，因为就我自己对电视剧的印象，就是妈妈就是真的比较疯，然后两个女儿是比较冷静的、嗯、就是大女儿最冷静，然后小妹比较废、嗯、然后因为她自己有渣男的问题，然后妈妈是一个很脱缰的野马、嗯。而且我看到这一次妈妈演出是王娟耶、欸、
娟姐。
对啊，王娟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演员、嗯、然后就很期待她，觉得她发疯应该会蛮好看
的，很值得期待，
真的很疯，
对对对对，真的很疯，对对，真的很疯。所以这个妈妈她其实她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很疯的妈妈，然后呢像我
好想知道多疯了
就跟你现在看到一样
OK
就像我离婚以后，其实我要出去就是跟朋友 hang out， 或者是甚至我出去跟男生 dating 什么，其实我都会跟我女儿分享，我就说你看你看你看，妈妈最近跟这男生出去帅不帅，帅不帅你看中不中，中不中，
戏中也是啊，
我就想说哇塞，那这个戏中的妈妈是在60岁，
59岁，即将迈入
60，
然后她急着想要在60岁之前
把自己嫁掉，
掉
然后再把自己嫁掉，
对
不
对？
对对对那女儿身为女儿在戏里面面对妈妈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身为女儿是怎么样子的心情？我要揣摩女儿的心情。
因为小女儿自己本身就是对恋爱就是很开放、嗯、以及觉得说没差吧，有差吗，有、嗯、就这样吗，所以小女儿的话是还好、嗯、但大女儿是真的有严重到觉得说你这样很恶，或者是你这样想对吗，你这样恶不恶啊，这种。
因为她是一个道德标准比较高的角色吗？
我觉得反而是，就是我觉得她其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那样想、嗯、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被束缚的应该是你这样对爸、哦、对，你这样对爸 OK 吗、嗯、哼，你有那么急吗，而且人家小你那么多岁、就是反正他有
很、不行吗，
对之类的之类的，你
真的是妈妈，你完全是妈妈耶，我天哪，
我就是那个妈妈，
是妈妈
二十年后我
他就讲一般话，就是好吃啊之类的，就有里面有一些这样的台词，
那才补啊，老男人是能干嘛、啊、
我的天哪，你们是有黄标吗，
我们是什么都可以讲啊
对啊，可是姐姐就讲出这样的话，说妈妈就会完全就是会两个人这个这完全是交锋啊，因为这完全不可能达到共识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吵架的来吵架的那个是不可能、
会有共识的啦，
对，
他们只能去接受、那个、或者是就不理对方，
对，可是我就回想我们家的某些冲突也是、我姐想要管我妈，我妈会觉得你为什么要管我，可是这已经是到一个悖论的程度，就你不可能达到共识，你为什么要管我，我为什么要给你管，这已经是不可能达到、对，但我妈不是这一块、是别的事，是别的事、是一日常生活的小事，对对对、
OK OK，
但我觉得刚刚、我觉得刚刚你讲的那个母女的关系，我觉得是剧中其实、我尤其是我觉得看杨静跟娟姐在对戏时候，我觉得最精彩的地方、是因为两个人看起来是针锋相对，在互相在攻击对方、一边在觉得说你是不是忘记爸爸、你是不是这个不要脸的一个女人，你是不是现在一天到晚没有男人，
只想要别的男人，
你会死吗、然后女儿妈妈一边觉得说女儿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自己嫁不掉，然后把我拖着你好跟你一样吗、
对啊，就是我老公死了可是我还是要有幸福啊，是一样性、对，这两个拼的是一样
是
一样的，对，
但我觉得他们就是看他们标记，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女儿在某刻她发现因为妈妈那个看起来努力追在背后是他有很深的一个恐惧，有很多的很深的不安全感、看起来他是好像无所畏惧在往前追，追求我新的爱情、老娘就是像要享受东西、但其里面是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害怕一个人面对接下来最后 的时刻，
对，
接下来就
他
的
害怕，他
透过边闯、然后边去梳理自己，
去压下他的恐惧，
对， 他并不是说透过说我找到了我就会幸福，而是我不知道 会不会幸福，于是我一直在冲撞。我觉得那个是这个角色最复杂以及最令人心疼的部分。但如果这个部分没有被理解的，就没有像比如说没有被大姐理解的话，他就会觉得说你好恶，你不觉得你自己很丢脸吗？
他只有看到他表面上面的行为而已。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会让某，也许如果会被误解的话，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那么推崇女性得到爱情得到婚姻就会幸福。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其实是就是因为不知道，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一直在找。也许在过程中我会得到某种自我认同，也许可是也许没有，那也就放弃了。对，
okay, okay,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
okay,
因为我觉得反而会，我自己觉得在宣传上也会有点担心，有些误解成说我们就是婚姻至上，然后爱情至上，没有爱情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那种感觉。
对，但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对，其实我们是要去找到可以让自己开心的事情。那这件事情跟有没有爱情其实不一定是画上等号，
是，
而且是这个寻找的 journey 当中你也许会有别的感受。
是是，
对对对。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我在看这个剧或者是我看我身边的朋友，我会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像我跟一些离婚的朋友讨论，就是尤其是我们这种自己提出离婚的女生，当我们在离完婚就是没有老公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自己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我们就比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比如说我现在我就是要享受肉体，我就是去找一些很好的肉体。
没有，因为当面听到你本人，我有听你的 podcast 一些集数，当面听到你本人说的时候好舒畅哦。
就是这样啊。
对，
但是其实我身边他也有是老公生病死掉的朋友，那他们是也是被迫成为了失婚妇女或者是单亲妈妈，其实就是跟这个妈别闹里面的妈妈是一样，她是被迫变成单身，她不是自己选择单身。所以当她是被迫变成单身的时候，她还是会想要去找一个人来爱她。但我觉得这就是离婚跟丧偶最大的心理层面的不同。你可能是丧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原本很疼爱，就是她的老公可能不是对她不好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才分开嘛。她那原来的老公可能还是对她很照顾啊，可能就像剧中的这个爸爸一样，对家庭很照顾，对小孩很照顾，对她自己很照顾。然后好像是不是什么妈妈欠债一堆，然后爸爸还帮她还钱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妈妈有在迷恋投资，
然后爸爸都是会去解决问题嘛，就是会把家庭的感觉，你所有家庭遇到的大小的问题，爸爸跟丈夫这个角色都可以把它解决掉。对，那所以全部人对这个角色的依赖性是很强的。那所以当这个角色突然不见的时候，像妈妈这个角色，她就会觉得哇，那我现在呢？然后当她又遇到一个对她很好的人的时候，她是不是就会觉得终于又有人可以照顾我了吗？那我是不是又可以跟她有一些未来了呢？那就算这个人不适合，是不是也没关系？至少我有。我觉得就会有比较这种不太一样的心境。那剧中的妈妈是类似这样吗？还是他比较
其实哦，其实
沉迷于肉体，
应该说其实这个核心就是因为这三个女都如此的依赖爸爸，甚至依赖到有点失去生活能力了，失去重心，因为爸爸把家里一切都打得 太好了，你们不用做菜，你们不要洗衣服，我都来，你有什么不开心的，然后母女之间有什么冲突，爸爸来当那个桥梁，爸爸来一切都撑好。就当团这天是突然的没有预期的，团这个人被抽走了，团这个家就垮了，那个基石就没有了。
对，这三个人来说
必须从零开始去学习怎么去面对生活，怎么去面对未来。这其实这是这三个女人这五年来最大的一个，其实都还没走出来的一个困境。
越听越期待耶。
所以反过来刚刚讲说看起来杨静这大姐角色，她一直对妈妈有种好像不谅解，就是你干嘛一直去找其他男人？其实背后其他是她自己在还没走出来，她还没有准备好要放下。那为什么你们可以往前走？她感到愤怒，我还没有准备好往前走，为什么你们看起来好像都已经不在意了？
他们就觉得爸爸呢？你们心里面你们把爸爸放在哪里？
那她自己也知道这样是很幼稚的，所以她不能讲。那反因为她不讲，所以反而衍生出来，妈妈看到就是你无理取闹，你是一个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这么没有同理心的一个女儿，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
？OK，
两边的冲突和误解就越来越大。
OK， 所以反而是冲突戏是发生在妈妈跟大姐身上。
对
，OK， 那你这边就是比较你跟渣男的部分吗？
我跟渣男的部分，对，
因为大家看了很气啊，像我刚刚一样，
我觉得应该会有人跟我们又再一次我们
对我们
又跟我们个性一样，会觉得说 到底哪里好啦，这种、嗯、对对 对,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
啊、
这样的观看经验
很棒啊，
对，
就是很有共感、
就是、对，
所以其实从这出剧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爸爸为核心，然后看到对这三个女人的很强大的影响，其实就是在他们可能成长的这，因为女人应该也三十几岁对不
对，
小女儿几岁，
设定是35，然后姐姐40，
姐姐40，哎、欸，很大哎、欸。
对，其实大的。
对，所以其
实
他在、
欸、很大的耶。
没错，就要探讨的是，比如说妈妈是50加以上的情感探索，然后大龄女子就是40，姐姐40的。
哎、欸，等一下，她妈妈20岁就生了、
哦。妈妈很早就跟爸爸。他们等于是一辈子都在一起、
哦、okay, 所以他可能前面也没有其他的恋爱经验，然后就是跟爸爸了，对不对？如果他20岁生小孩，等一下我现在会不会太 detail？
妈妈
其实差不多，内容其实都有讲到。
但妈妈是说他有、哦 okay、他自己说他有认识过很多 的
男朋友
，但爸爸只有他。
对，爸爸就比较木讷型的。
哦，
对对对，
好吧，他可能16岁就开始交男朋友之类的，然后20岁才跟爸爸结婚生小孩。哦 ，OK OK， 那我们再讲回来，这出剧的主角就是妈妈好了。
嗯，
你在写妈妈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希望赋予她一个怎么样子的？我觉得应该很多像我的听众，可能就是是单亲妈妈，然后可能也是想要再次追寻一些生命中的意义啊。这样讲好像有点奇怪，但是他们毕竟是在追寻某些东西，然后想要来满足自己的一些空虚寂寞之类的。那你在写妈妈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希望赋予她怎么样子的一个意义，让你的观众可以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可以从这角色上面得到什么东西吗？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回到这个剧名的、嗯、就妈别闹了、
嗯、
那其实之前也跟少杰跟杨静我们都讨论过很多次、嗯、尤其少杰就一直问说妈到底闹什么。
对，
这其实我觉得这边是很多、嗯、其实我对于这个剧本对于妈妈很多的理解，我觉得是在排练中一直从这几个女人身上挖出来，就真的去理解的。
OK，
妈到底闹什么、嗯、然后对于妈妈我最想看到是、嗯、我们其实一直在挖她，那看起来外面很闹很疯、嗯、很勇敢，其实背后是有很多不为人知，她其实内在只有对自己的恐惧和不安。她、
嗯、
那个闹其实来自于她的武装，来自于她的求生的一个意念、
嗯、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闹，但背后是她对于她自己，她必须让自己活下去，她必须还感受活着感觉，她人生还没打算结束，对他来讲外面还有后面还有很长的路，但他要怎么走他必须往下走、
嗯、
就他的那些用力求生时候的那个抓、嗯、旁边姐妹就是妈你不要再闹了，但我们希望是可以跟着姐妹的视角可以去理解妈的闹的后面其实他到底在处理也是怎样的一个情感、
嗯、啊会不会哭啊，有吗？后面会有哭的那个，
其实
会让大家觉得
他其实真的不是一个纯粹的闹剧跟喜剧、嗯嗯、他其实里面带出来的东西还蛮，我觉得他其实还走得还蛮远的。
嗯
嗯，
前面闹的地方，这我觉得是真的很闹，我们排练的时候都笑得乱七八糟。但是在某一些地方，
对，因为我可以想象，一定是你们一定是会先让他前面很荒唐嘛，然后到最后才去剖析他的心理层面。
其实这次我觉得这个、嗯、我自己写剧本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发现，
嗯，
我反而是正在排练的时候发，在这几个演员在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原来每个角色就很，这四个家人都有很明显的一个相反的一个面相、
嗯、
就看起来最勇敢的妈妈她其实里面最害怕她最不安、
哦、
然后看起来最理性的姐姐她其实在、嗯、一直在逃避现实，她在逃避她的生活、
哦、她都在她言情小说里面，
她在她小说创造的一个幻觉世界里面
没办法 放下爸爸离开的、
哦、
这件事情
她最放不下，
以为她的理性、嗯、但她其实没有，她一点都不理性、
哦 okay
看最不在乎的小女儿，她其实最在乎、嗯、她其实很多东西是抓得最紧的、
嗯、
然后看最完美的爸爸家里面其实是如此害怕不完美、
哦、
就其实这四个角色、
哦 okay、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他们一开始看到彼此表面的样子，以为那就是这个人的，尽管是家人就以为这个家人就是全部了、
嗯、
反正需要在很多的冲突磨合中在互相看见原来对方下面还有另外 那个更深的一个面向、
嗯、
才能开始互相理解，互相帮助陪着彼此放下，陪着彼此往前走。
OK， 所以这出剧就是其实都是合家观赏，不管你是哪一个年龄层的人，
我觉得 是非常
欢迎的、嗯、我觉得是，
就尤其是如果你的妈妈是单身的妈妈，
嗯，单身妈妈应该蛮适合
的。对啊，就是因为 我有很多的听众，他们的年纪是比较轻的，那为什么他们会喜欢听我的节目，是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是离婚的，
了解、
嗯、那所以其实如果看这出剧的话，你其实也可以更了解你的 家长的心情，
嗯哼，很希望是有这样效果。
对，我们之前做其他访谈的时候，我跟杨静也有讲到说，虽然这出戏我们那时候当然最主要本来设定上面有说是50家，但其实我跟杨静都觉得，其实蛮适合年轻人。
对啊，就是因为、就是、如果你家里你爸妈是离婚的，或者是你可能爸爸或妈妈其中一个过世或什么的，然后有剩下留下，不是剩下，
剩下的，其实就是啦
，
对
啦，
就是啦，对，
然后你可能你的爸爸或妈妈，你还是希望他过得开心啊，你还是希望他也有自己的生活，甚至有他自己的爱情，有他的幸福啊，我觉得都可以一起进戏院来看这出剧。
对，
好期待哟，
等你来哟。
好哦，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出剧什么时候会上呢，就是出演其实是在3月29号，对不对？
是的，首演是在我们的3月29到3月31在台北城市舞台，然后一路到8月在台中、高雄、新竹、台南、桃园都有场次哦，然后买票在 TixFun 售票系统 7 都可以购票。
好棒好棒，欢迎大家去看。而且
没错，
台北是在那个
城市舞台
的场地啊，不是我在说，就是椅子非常好坐，跟其他的那个
没有坐是没地闲吗？
真的是很好坐，跟太多太多其他剧场比起来
没有坐，
尤其是圆形的那一个，
是
专业
专业的部分哦，
这屁股都烂掉。
对，城市舞台就没有别的借口一定要进来看咯。
城市舞台就是台北的听众朋友哈，3月29号、3月30、3月31这3天，然后大家可以一起买票进场支持一下。而且故事工厂的舞台设计都非常厉害耶，
真的，
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高级，我可以用高级这两个字来形容，
完全可以
就是那个舞台设计跟舞台变化跟它整个制造出来的
幻觉，
对，幻觉，然后就会让你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没有看过的人我觉得一定要挑一场去看。那如果你刚好是对这一出剧的某一个角色，你会觉得哎，我好像跟这角色有点类似哦，我也喜欢渣男，或是
谁进场都在这个心态的话，我们必须要来相会一下
对，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家的妈妈有这个问题，很爱到处谁谁照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你们家可能觉得哇，你想要看一下爸爸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一个好先生的角色会对一个家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我觉得只要是有母女问题的，有亲子问题的，然后有一些姐妹戏腔问题的等等等等，都可以进戏院来看这出剧。
是的，
大家敬请期待哟。那今天非常谢谢叶琳，然后还有少杰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支持哟。
谢谢美乐妮，谢谢大家，
谢谢。
好，那最后我要来讲一下大家很久没听的，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呢，就把我订阅还有分享给你觉得需要的朋友啊。如果是用 Apple Podcast 听，也欢迎给我5颗星星，然后可以来追踪追妇女圈嗨的 IG， 我都会在上面跟大家聊天，然后也欢迎大家追踪故事工厂的 FacebookIG， 然后像他们排练的东西啊、影片啊等等都会在上面。我觉得他们其实释放出很多那种前导的影片，其实都很好看，然后可以让大家更可以去期待在现场的演出，好不好？
是的。
那如果觉得美丽妮姐姐的节目很棒，然后还是希望我继续做的话，欢迎抖内，好不好？
抖内起来，
抖内起来。好，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再次谢谢两位来宾，我们下次见，
谢谢，
拜拜，
拜拜。